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偏见。
上一集呢，我们在这个免费节目里讲了一个关于草原民族的仪式的传承的这么一个算是故事吧。然后是一本书嘛，《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啊，罗新老师写的这么一个小册子。然后当时的那一集我就预告了一下，就是说下一集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契丹的这个开国建立者耶律阿保机的死，这么一个事儿。因为这个小册子其实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个案子，那也是因为呢，我们五代十国的这个专辑，要讲到耶律阿保机了。就是一般啊，讲五代十国的人可能不讲耶律阿保机，会把它单独分到辽史那边。啊，辽史那边呢，一般讲的人会，要么你比如说像之前有一个这个上过百家讲坛的老师，他单开辽北塞北三朝讲
啊，
要不然的话呢，讲契丹比较多的呢，可能是讲宋朝的时候。
对，因为那会儿打得正热闹的时候。
哎，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出一个你知道的契丹人，除了金花以外，还能想到谁？张扬能想到谁？
乔峰。
对，一般大家就会想到这个乔峰，但是你看乔峰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宋朝了。但是契丹其实真正他建国，就是他真正在历史上以国家形式出现，实际上就是在五代十国。而且呢非常巧，就是唐朝灭亡是907年，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也是在这一年耶律阿保机在契丹建国。
他比宋朝还，
对，所以契
数还大点。
对，契丹他建国实际上是比宋朝早的。这也是后来就是日后啊，到宋朝北宋的时候，经常跟这个契丹出使的时候打嘴仗
啊，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对他们就争这个，就是说咱谁更早啊，你大宋你老觉得你比我们这个厉害，实际上我们建国比你早
啊。
然后我们当时是接受过中原王朝的册命的。
哦，
当然唐朝没册命他了啊，是朱温
啊
给过耶律阿保机这个相当于任命承认他建国的这个事儿。
哦，
那你按照这个逻辑来算，那就是说五代的时候梁唐晋汉周完了以后才是宋，你宋接的是周的。
对，
所以你再往上倒你得倒好几个，然后我们契丹比你早多了，他一直在打这个嘴仗。所以我在讲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咱们讲那个李存勖跟李克用的时候已经多次提到了，就是三支箭的故事。李克用死的时候给李存勖三支箭，对吧？然后说这个我有三个遗愿。其实这个前面在五代十国的故事里面讲了好几次了，就提到耶律阿保机，所以有必要在这个正式章节里面讲耶律阿保机的故事了。但是呢，在也是准备资料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嘛，就是我们今天讲这集就单讲耶律阿保机之死，就是整个契丹建国的故事还是放到我们五代十国这个专辑里去，你可以到那儿听。但在讲那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按照一个史书正统的记述方式，
是
说白了有点偏中原王朝视角去看契丹的故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作为补充啊，在咱们免费节目里面讲这个罗新老师这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观点我先提醒大家一句，它不是正史采用的视角
啊，大家就爱听这个
啊，所以就野史下酒
也扣了题了。野史下酒，
咱们就正式开始这个今天的故事啊。说在天显元年，也就是公元的926年的时候，耶律阿保机干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件大事儿，他把这个渤海国消灭了。就是他平了另一个东北的国家。然后呢，一直到了8月30号，就是耶律阿保机回到了扶余城，就是他这仗打完了，渤海国已经灭了，他回到扶余城的时候就病倒了。病倒以后呢，这个辽史的记载特别热闹。就从他病倒的这一刻开始啊，首先说夜里大星陨于卧前， 就说天上啊有一颗大流星，呜就飞过去了、
哦、
啊。然后呢，七天后，哎，这个55岁的耶律阿保机就驾崩了、哦、就是这颗大流星呜过去以后，
是老听有这种传说，说什么伟人过世都得有流星
降星陨落，
对对对，
七天啊他就死了、嗯、死了以后呢，说他死的这个第二天的早上，黄龙盘旋在这个扶余城上，有黄色的金龙盘旋
啊、
哦。然后呢，记载叫光耀夺目，入于行宫。同时，就是那龙化成一朵光，然后就飞到那个后宫去，就不见了
啊、哦。
然后呢，说有紫黑气蔽天，余日乃散。就是这黄龙之后，然后就变成是黑气遮天，天上就都被黑气笼罩，
是谁放了火了吧、
啊、然后说是隔了一天、就是这个黑气才散，
是放大火、
啊、然后呢，因为辽史对这件事的记载就是特别的怪异、
啊、
你像他死的时候这个异象，
是
因为对于古人来说出现异象这个是跟这个地震洪水都同等级别，
是
就是他虽然没有造成灾害，
对，
但是出现异象一般在古代都比较重视，所以呢称这次的事件就是耶律阿保机的死叫扶余之变
啊、
哦、就是他是有单有一个这个历史的称谓，扶余之变就指的耶律阿保机的死、
哦、能是真的吗？我以为只有中原的人好编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啊，你说这个契丹他明明是个少数民族，
是啊
啊，他怎么也编这些就是声光电的这些特效的这事儿呢？
对啊，他是不是就是抓的汉将太多了，降将太多了，
所以是不是说跟汉人学习的
啊
啊？有没有呢？那就得看这个辽史里面耶律阿保机出生
啊，
还真有，
还真有，
真有。就是说他母亲啊怀孕的时候，就是刚刚怀上的时候，就梦到了说这个在梦里面有太阳坠落到自己的肚子里的这样的梦
啊、
嗯、啊，这个就跟中原王朝的很多皇帝很像，
是。
然后呢说生耶律阿保机的时候叫世有神光异香，
神光和异香，
神光和异香啊，这个也在中原王朝皇帝很
常见，
常见。然后呢还有奇怪的，说耶律阿保机呢一出生就会爬，
一出生
就会爬、
啊、
然后呢体型非常壮硕，3个月的时候就能走
啊，
啊，这都属于奇迹了，3个月就能走，
哪吒
啊，1岁的时候就能说话，
哎，哪吒照他编的这、
啊、而且呢说懂事儿以后，就是小孩啊，他不是1岁就能说话了吗、
嗯，
他就经常说他能看到自己周围有神人护卫，就别人看不见、
啊、
就是我自己能看见，我阴阳眼、
哦、
我能看见我周围有这个天兵天将保护我、
哦、
啊，他还能跟这个神人交流，
那还真挺不错的。
这个就是耶律阿保机的这个出生的时候的异象、
嗯、
那其实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就对上了，
嗯，
那肯定是跟汉人学的，
嗯，
对吧？汉人就皇帝出生的时候就喜欢编这些神话故事。
是，但他看见那个神人是咱们那个玉皇大帝那个门派的神人吗？
那不知道了，
还是人家
辽国
的那种大神仙什么、
啊？
咱也不太了解。
不知道啊，这没记啊，没记载神仙长什么样
啊。这要是说金盔金甲，那肯定是咱们汉人的神仙了。
但是呢这个里面它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你是跟汉人学的、
嗯、
或者说跟中原王朝学的吧，
对，
但中原王朝一般啊只在出生的时候编这些声光电的神话故事，
嗯，
一般皇帝死的时候就不编了，就是他为什么学完以后他还加工，他死的时候也要编
啊？给太子编的呀。
给太子编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理解这
事？就是那你看耶律阿保机他死了，他就有个接班人吧？
啊，
那接班人上任的时候是不能比自己老爹次了呀？
哦、
啊，
哦，那你觉得就是说那些声光电的效果不是给耶律阿保机死、
啊，
是因为要给他后面接班人？
对啊，
编的啊，那这也说得通
啊，
这也说得通。 所以呢，这儿还其实能勉强说得通，
嗯，
就是你有一个大体思路，就是嗨，跟汉家王朝学的，
对，
编一点这种神神鬼鬼，
是哪个品牌没有故事能卖出货去，
哎？弄一些这种封建色彩，然后吓唬老百姓。
对，
那后面这条记载就有点更另类了，说是天赞三年，就是公元的924年七月22日的时候。这个非常具体，这个时间，这个呢就距离等于耶律阿保机是926年8月30号死，
嗯
啊，924年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很简单，就说耶律阿保机啊，把皇后、皇太子、元帅、宰相、诸部的头领都叫过来了，
嗯，
叫过来开会，啊，说的事儿呢，原文有几句很重要，可以跟大家念念原文。他说：“圣主明王万载一遇，啊，这个属于吹牛逼嘛？就我就是圣主嘛？
啊，
像我这样的人万载一遇。说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没有征行，皆奉天意。就是说我的这个位子，它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天
啊，
我上奉天命，下统群生。
是，
所以呢，我每次打仗都是老天爷的旨意，你到这儿也不奇怪。”下一句，宪章思在，印嗣何忧？啊，就是说我呢还立了继承人
啊，
啊，我们这个有后，所以我这个王朝会统治的比较稳固。再往下这就怪了，这个说的就说升降有期，去来在我，良筹盛会，自有弃于天人，众国群王岂可凡其？岂可化其反骨？这句话就挺奇怪的了。
啥意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啊，升降有期，去来在我。升降
啊，
就是说白了就是生死
啊，
哦，因为他是天上来的嘛，
哦，
所以他叫升降。
他哦，
对吧？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的是生死，
生死
啊，说生死有期。对吧，
哦？他知道自己啥时候死。
对，去来在我。
就是他想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
对，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
哈哈。
哎，然后呢，说这个是因为跟上天有过约定，所以叫自有契于天人，
哦。
我跟天人有契约，啊，我什么时候会死？
好的。
那什么时候呢？更恐怖的就来了。他说啊，三年之后，岁在丙戌，时值初秋，必有归处。
哦，
他就说我，
他真知道
啊！他说我真知道。他说三年之后，
嗯，
初秋的时候，我就会死。然后呢，说但是啊，后面还有一句叫“然魏忠两世岂复倾城，日月飞遥，戒严是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是三年以后的秋天我就要死了吗？
嗯，
所以呢，我呢还有两个未了的心愿
啊。他也有心愿，
我也有心愿。那就趁我还能有这个三年时光，我还能活三年嘛。
嗯，
大家呢一块努力，帮我把我这两个未了的心愿办了。
哦，
其中的未了的心愿就是灭渤海国
啊，
他就达成了嘛。他死的时候他就达成了，真的给渤海国灭了。但是呢，这句话后面《辽史》记载说，听他说这些话，这个话的人底下就皇后、太子、什么元帅这帮头领，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是什么呢？叫闻召者皆惊惧，莫识其意。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当着你的面说，我预言我自己还能活三年，三年之后我就会死。
嗯，
我想正常人听起来都会觉得很吃惊
啊，
就是你怎么会知道的？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而且时间还挺准确。
是，
一般人做不到。
嗯，
是吧？我觉得只有那种什么高僧大德，也是在圆寂之前，可能一个月或者几个月。
对对对，
你这个确实有，说这个佛家哈，有那种修行的比较牛逼的这个和尚，
嗯，
他能提前感觉到自己要死。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你也就知道了。
嗯，就快死那会儿才知道自己要死。
哎，但是
提前三年有点夸张。
对，但是一般和尚他可能也就提前说一个月，
嗯，也挺了不起的了。
对，那个和尚他就是洗漱干净了，
嗯，
然后穿好袈裟，找一个房间他就等着， 然后佛家叫圆寂，就是他就提前就准备好了，而且说这样的和尚一般烧出来能烧这个舍利子，
能得舍利子，
说这都是高僧。但是这耶律阿保机呢，他也没有这宗教信仰，他也不信佛。完事呢，他这个三年，
嗯，
他比那些高僧还厉害，这咋回事？
咋回事？
他怎么能够知道？当然了，这个里面就是罗新老师就说估计啊，就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
嗯，
因为我念的叫原文，辽史的原文，那这个辽史的原文肯定是后来就是翻译过的汉话
啊，
对吧？耶律阿保机的原文或者他当时说的一定是契丹语
啊，
所以这个呢肯定是汉人加工的，汉人加工，但是汉人加工他也没有办法篡改事实。
对啊，
也就是说这么多契丹的贵族都听到了耶律阿保机的这个预言，就是说你翻译你只能翻译说
人家说啥你说啥呀，
对，你只能说是遣词用句，尽量用汉人的语言，对吧，文言一点，但是呢他的意思说我预言三年后还有具体时间会死这件事儿，你不可能给人翻译的特别的歪，因为那么多人都听到了，而且这是辽史，对吧，他不是说记载在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然后去记人家别的国家的故事，那这就很怪了，
是，
对吧，他怎么能够预言的，
他是个外星人。
那这个呢不光是现代人可以直接做出说那可能就是外星人投胎转世火星男孩嘛，火星阿保机，其实在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历史学界哈，或者说相关的读到这个事儿的人都会采用我们现在听起来比较迷信的说法。比如说清代有一个学者叫赵翼，他在说这段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评价的，说辽金之祖皆能先知，辽和金，辽就是契丹是吧，金是后面那个完颜他们家，辽金之祖皆能先知，说草昧开创之主亦必有异禀，与神为谋，就说这些能够开国的大人物可能都跟上天那儿他有联系，可能都是下凡的，说岂非所谓素会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论者，这些人那咱们就没法以常理去揣测或者看待，那人家就是下凡来的人，
是是是，
这是到了清代，相关的人看到的。
契丹人是不是信那个就萨满教呀？
对，他们肯定是信萨满，他们是草原传统的。
嗯，
那么对于历史学来说，其实给你这样的解释呢可能很多都是这种解释，因为史书嘛毕竟是有一些，
有没有就是先画不是先射箭后画靶子的这种嫌疑，有没有？
哎，那就有没有呢，所以罗新老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了，说我们偏偏如果要以常理来揣测，有没有可能是像你说的先射箭后画靶子
啊，
那怎么叫先射箭后画靶子呢？张英，你觉得就是说这件事儿，关于他死的事儿，怎么叫先射箭后画？
他死了之后，然后后人
给
他往前编呀？
给，这就是这段历史是
后边人给他
编的。
对对，往前编呀。
那就是说，阿保机死之前根本就没说过这话。
他可能是临死的时候说过这些话。
临死的时候，他是预言自己什么时候死？
不是，就是倒气儿的时候说的。
说的我快死了，
没有说那个我有两个遗愿来着，然后我完成了一个，然后回头这些史官他再往前，
他的遗愿都完成了，
都完成，
他两个遗愿都完成，
另
一个就是不像灭渤海国这么大，
那就是我有两个愿望来着，我都完成了，我现在死得其所，我死得瞑目是吧？
然后史官给他编说这个话是他三年前说的，对吧？那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体现在
神话，
神，对啊，他神，
造神
啊，
他。有点意思，你这个猜测跟罗新老师的猜测呢初衷是一样的，就是首先如果不相信他有这个超能力
啊，
那有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呢这个罗新老师跟你猜测呢他相信文本
啊，
就是他认为辽史记载这个事儿 没造假
啊
啊，或者说很多学者看待这些记载的时候都认为不像造假
啊，
那就得给出他们的解释。
对呀，
对吧？那就是罗新老师，所以这本书其实最精彩的就是罗新老师的他的一个解释跟推测。
嗯，
他怎么解释呢？他说，那有没有可能是耶律阿保机不是预言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嗯，
而是三年之后他要死，就三年之后我自杀，
那也犯不上的吧？
啊，
就
是
为了还个愿嘛，就
先提出一种假设
啊，
就是你要是对一件事儿做研究哈，那你先提出一个假设，就像你说的先射箭后画靶子，那对于预言自己死亡这件事儿。怎么叫先射箭后画靶子呢？就是我规划好了我三年之后要死呢，
哦，
那我就可以说
明白了，
我三年之后
我自杀，
我自杀，
我不活了。
那但是这个事儿就大说不通了
啊，
谁会当到了一国之主然后预计好了自己自杀呢？
是啊，
哎，于是呢罗新老师就拿出了自己的调查的一个这个方式，
嗯，
他去看到了周书里面关于突厥人立可汗的一个仪式
啊，
那还是念念原文，说其主出立，进士重臣等于之以瞻，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起乃符令乘马，以帛缴其境，使才不至绝，然后视而即问之曰，你能做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慌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术。什么意思呢？翻译一下吧，就是大白话，就说突厥人，他们呢有这么一个仪式上的传统，在他们立新可汗的时候呢，会把新可汗抬在这个毡布上抬起来，然后呢按照顺时针转九圈，每转一圈呢底下的人就要下拜，哎，拜这个新可汗，大家转九圈拜完以后就让这个可汗上马，开始这个马跑完了以后呢，等这个马颠的给可汗已经累得差不多的时候，把可汗再拽下马来以后，拿这个丝绸的布条子把他的脖子勒住，一直勒到他昏迷，昏迷之后呢再给拍醒，打脸拍醒啊，然后马上问，就是刚昏迷刚醒啊，刚有意识，就是说你能做几年可汗，然后呢按照这个新可汗这个时候说的数字，他们记下来，就是我能做几年啊，然后呢看你遵不遵守这个承诺，就比如说这新可汗说我能做20年，那好，到20年的时候咱们来看你还当不当可汗
啊？
那这个是突厥的一个传统。
那不遵承诺怎么弄死？
对，这就会有两个结果，对吧？第一个结果是，如果没到他说这个年限，那可能可汗就死了，那会怎么样？那应该就没事儿
啊。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那比如说你说一数，假如说这数不大，比如说10年
啊，
结果到10年这可汗还没死，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弄死？
怎么办？对啊，是啊。突厥人的这个在周书里的记载就没说，就等于这仪式到这儿他没说嘛，没说怎么办？但是会有这个问题啊。
对呀，
啊，如果说的这个数太小，他没死怎么办？这个罗新老师呢，他就说啊，说你看，因为我们上一集其实讲过了，我们就大概说这个草原民族它是有一些仪式传统，其实是能够跨越时间跟地域，影响力非常广的。这个但实在不听不懂的可以去听上一集啊，那个是整个一集我在解释这件事儿。那么说在草原民族的这个仪式传统里，尤其是新可汗继位的时候呢，会有四个特点，就是这四个特点是遍布于少数民就草原民族的，就基本上所有的草原民族都有这四个特点。什么特点呢？
什么呀？
协商的机制
啊，
这是第一个。
哎，开个会是吧？
哎，开会，大家呢协商。
嗯，
因为它是不同的部落，可能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部落。第二个特点叫承诺的信誉
啊、哦，得讲信誉，
得讲信誉。第三个叫轮流掌权，第四个叫韩权天授，就是韩位
啊、哦、
大权来自于上天的寿命
啊、哦、
啊。那这四个特点呢，是普遍存在于草原民族的，就是当他们选新可汗的时候，会存在这种情况，四个特点。于是呢，这个罗新老师就发现了，在这个十世纪的时候，啊，波斯地理学家有一个人叫伊斯塔赫，他写了一个叫《道理邦国志》一本书。这本书呢，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伏尔加地区可萨人，选举他们的国王的时候的一个仪式制度，这么写的。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权力最大的人称为可萨可汗，比伯克们还要威风的多，就是伯克就相当于首领啊，比伯克还要威风的多，高贵的多。尽管可汗其实是由伯克们任命的，当他们要任命可汗时，他们抓住他，用一条丝绸勒他的脖子，直到他濒临死亡，然后问他，你希望统治多久？他回答若干若干年，如果他在那个年限之前死了那还好，不然的话在接近那个年限的时候他就会被干掉。这个是伏尔加地区可萨人记载的一个仪式的记录。你会发现呢，他和咱们刚才说的突厥人的那个仪式高度重合，对吧？区别是什么呢？他们说了如果没死怎么办，
就给弄死，
就被干掉啊。然后呢，这个研究到这儿就有意思了，说还有一条记录，就是顺着可萨汗国的这个往下查，会发现呢，到了公元的921年，有一个阿拉伯的旅行家叫伊本法德兰，这个人呢是受阿巴斯王朝任命，从巴格达出发。你看，这不跟阿拉伯老读书对
上了吗？
啊，从巴格达出发去出使伏尔加地区的保加尔人，啊，他是一个使者
啊，
他也有记录啊。但你看，这个是公元的921年，啊，他的这个记录呢是这么写的：说可萨王的统治年限是40年。如果有谁超过了这个年限，哪怕只超过一天，臣民和护从就会杀掉他，宣称他已丧失了理智，思想混乱。就是跟前面那一条那个学者的，就是十世纪那个波斯地理学家的记载又吻合了。但是这个时候有区别，就是说这个阿巴斯王朝的使者伊本法兰德，他说可萨汗的统治年限是40年，如果超过了会被杀掉，啊！但是罗新老师呢，在这儿就做了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或者说他自己的推测，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偏差呢？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阿巴斯王朝的使者，他那一次出访碰到那个可汗，他说的数是40年，
哦，
就是说是不是所有可萨可汗都是40年？
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这个使者只见到了这个可汗，
是
四十年，对吧？所以说这两条史料互相印证，就是说在伏尔加地区的可萨汗国，他们就记载的这个事儿，而且是多条史料，就两条史料同时出现，相互印证。
哦，
那么再对比突厥的史料，你就会发现这个仪式它的覆盖，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在草原民族可能是很多出现的，
啊，
就是在立新可汗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从你想突厥是公元6世纪
啊，
到公元10世纪的可萨可汗，也就是说跨越了5个世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这些草原民族，他们都在秉持着一个仪式的连续性。就是他们都在采用同样的一种仪式来选举他们的新可汗。这个我们上一集去讲立瞻仪式的时候，其实已经大篇幅的解释过这件事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不再赘述
啊。
我们只是说，这个选新可汗的时候勒脖子说年数这个事儿，
你多说点啊，你说200年是不是？
哎，对呀，
怎么就不能多说点、
别着急别着急，一点一点咱们波斯抽检啊。然后这件事儿呢在后来就是有一个突厥学家，就这个人专门研究突厥的、这个人叫泽基韦利迪托安，
这哪人啊？
他呢是这个生活在草原边上的，就是一个伊朗的学家。他说啊，他们在这个小的时候啊，他在乌拉尔山的这个附近去上学。
嗯，
说乌拉尔山的这个学堂呢，还流行着一个仪式，这个是小学啊，学校流行一个仪式，就是到秋季开学的时候。选班长
啊
啊，
眼泪脖子，
哎，选的这个班长叫卡迪，就是他们的这个称谓班长。说这个选出来的卡迪呢，会坐在一个白毡上，然后由四个学生把他举起来，抬上台，抬上台以后，所有的学生可以上去打他、掐他，甚至拿锥子扎他。然后这个班长会疼得哇哇叫。
小孩选班长
啊。所以这他妈挺逗、这挺过瘾、是吧？
开
学先他妈打班长、这个传统有点意思，
有点像丐帮那个
啊
是吧，打他退的
啊、这个不是选可汗啊，这只是学校小学的学校选班长、而这个时间呢是就是这个学者他说的这件事儿是已经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活在突厥世界边缘地带，就是原本突厥那个辐射范围影响，古代的突厥辐射范围的影响力，就是他说的这个乌拉尔山就已经到边缘地带了，就是说竟然还流传着这样的小仪式，可见他们是受草原文化影响的仪式。
是
啊，就是等于说在往下传承的时候变形了，普遍化了，就不是说选那个最高领导人了，而是说小团体之间选个小头头也要搞一个小仪式，小仪式呢参照那个仪式这么搞，所以才变形成了这样。那么这个对于辽史来说，你看辽史和周书其实都记载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会不会是说史学家他们互相抄袭呢？就是说不同的民族他们在这个被记录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历史嘛，尤其是草原民族好多都不立文字，或者说他在
没必要吧，
或者说对他在传承的时候，他可能不像我们汉人这样说弄二十四史官方修史，可能草原民族他可能好多历史都口口相传，所以说会不会有信息丢失。就比如说对于一件事儿传着传着好多细节都不知道了，
是 是
但不知道呢咱也得记啊，那怎么办呢？就从别的民族那儿抄点给他补上，说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
那有可能，应该
其实也有可能，是吧？
有可能。
所以罗新老师呢他就又做了一个推测，这还是推测啊，他说啊，你看因为草原民族的继承仪式有那四个特点，那么这四个特点呢它背后有没有什么逻辑，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具备这四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轮流执政，开会协商，然后承诺信誉承诺，以及韩权天授，这四个特点，说为什么大家都有这四个特点，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就不是说谁抄谁的问题了，就是我不抄我原生的一个民族在草原上，当我办可汗选举仪式的时候，我自己新琢磨一个，但是我琢磨了的这个东西拿出来一对比，发现也有这四个特点。那么就是说它是不是背后有什么逻辑存在？
应该有吧。
那什么逻辑呢？就是说啊，首先他们草原民族的政治首领啊都会被赋予神权解释，这个是最优先级。
对，
就是我怎么解释我政权的合法性
啊，
这个优先级下才是轮流协商这些事儿。因为他可能不只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族群，
对
啊，游牧嘛，他可能是好多部落组合在一块儿。
嗯，
那么在这里面呢就要同时平衡神圣性和这个世俗性。世俗性就是说咱们得商量，你不能老你们家。神圣性就是说那我为什么可以，是老天爷的安排。那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叫联系这些 特性之间呢，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大部分几乎啊，大就是所有的都信萨满教
啊。
那么萨满教它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啊，萨满教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寒泉天寿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萨满的体系里面，巫师他是承担那个跟天沟通的人，
是
啊，就是东北人应该比较熟悉这个，
是
因为东北还有一些跳大
神
啊，或者什么这种巫师的。
我新入会一个会员，他是民间文学的博士，他有好多这种书，回头给你跟他讲
啊。就是说，萨满教的仪式里面很多都是这种巫师跟天沟通，但是呢，联系到咱们刚才讲的可汗继位的仪式里面，你会发现也有巫师的出现，但是巫师他可以在问事儿的时候，他来担任这个主角，但如果在可汗继任的仪式的时候，巫师没办法担任主角，主角是那个要继任的可汗，巫师呢只能充当一个司仪的作用
啊，给他走走流程，
就是谁是这场仪式的主角，比如说办一婚礼
啊，
那肯定新郎新娘是主角，你不能那主持人他在那儿撑全场，
是
他只能在旁边主持，对吧，
嗯，
所以说你别的事儿可能巫师是主角，但是在可汗继位的仪式上呢，一定是可汗是主角，
是
那么来承担跟天沟通这件事儿，就要落到可汗的身上，巫师只能做引导，所以可能会产生说把这可汗勒晕了
哦，
因为你巫师怎么跟天沟通，其实在萨满教的仪式里面，
巫师吃毒蘑菇，
对，他是吃药，对对对，他是吃药，他是进入一种昏迷状态，
嗯，
但是这玩意儿呢你不能公开
啊，
对吧，你不能说哎，就是说啊，因为你如果公开了的话，就是跟天沟通，那不那是吃药
啊？那谁都能吃，
那谁都能吃药。
嗯、
那我是不是吃这药，我也能跟天沟通？
是。
那这种所谓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就不存在了。
嗯。
所以，那你不能说那个萨满拿出一药，这大喊你吃。
嗯。
那么你必须要进入跟巫师一样的状态。那怎么进入？就是把你勒晕了。
濒死状态。
对。
啊。
濒死状态就会出现幻觉嘛？
啊。
这个每个人都可以。你要比如说你挑战大喊，你说我不信。来我们把你勒一次，你看看你出不出现幻觉，对吧，
嗯，
所以呢他会出现这个情况，那大汗可能就会被勒晕
啊，
因为这个代表的是符合了所谓的寒泉天寿以及信誉的承诺，
嗯，
这两点就符合了，
是，
对吧，因为在濒死三状态下说出这个数，但是呢这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说如果是这样，就是罗欣的推测如果成立
啊，
那么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说大数不就完了吗？
对呀，
就往大了说，我一百年我能当二百年，
我当二百年，哦，对，
我当两万年行不行？
是啊，是啊，是
啊，
啊
就大家就往大了说呗，反正是你昏迷状态说的，你不能怪我
啊，
我昏迷了，刚才我刚才神志不清，我瞎说，我说的这是老天爷的意思
啊。
那么这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说看谁来执行。看谁来执行，就谁来勒你
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说白了，你要既然能还有意识，按照讲道理的是，我怕到时候说少了，我往大了说，那说明你还没昏
啊，
对吧？你没昏就是说你没真晕。你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你能控制你说梦话吗？你控制
不
了，对吧、
啊？
你但凡能说一数符合你自己的心愿，那就是还没多，
哦、
就是这酒还不到位。对吧，你要有这本事你能控制说梦话吗、
嗯、
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的这个数大和小、
嗯、
如果按照咱们刚才推测那样，就是说我往大了说呗，那就是还没晕、嗯、那这个晕不晕就取决于谁勒你
哦，找俩关系好的，
对，
嗯，
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草原民族里面没有普遍出现杀大汗的情况
哦、oh, ，
就是因为大家都往大了说， oh, 就像刚才咱们说可萨韩国那个，他四十年
啊，
oh, 他应该超不了。
嗯、
oh,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在这个仪式里面，就是那这个也可以参考上一集。
嗯，
一般参加这个仪式的都是大韩的亲族，你比如说咱们上集讲的那个帝之十族，
嗯，
就是在皇，就是在北魏皇族的最直系的十个族群里面。 去找出七个人参加祭坛上面那个仪式。
嗯，
其他游牧民族其实也是，就是你得是一些身份特殊的人，
嗯，
才能上台配合新任可汗去完成这个仪式。
嗯，
不是说随便啊，部落里找几个人来勒他，不是，都是那个权贵阶层的。那个权贵阶层，他之所以成为权贵阶层，一定是因为跟新上任这个可汗的权力挂钩。
对，
对吧？就是说，你能成为权贵，一定是因为你跟权力挂钩了。
嗯，
那咱下手的时候就别照死勒，
是
让他保持一点神智。
是，
他说一大数，咱们大家都乐呵，既满足了仪式的流程，
嗯
啊，也符合了咱们这些说法，这是老天爷说的啊。
对，
然后所有的事儿都能满足。所以呢，在游牧民族或者草原民族吧，
嗯
的这个普遍上仪式上没有出现经常杀胆寒的情况
啊。
啊，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如果这些推测都成立，那就又有一个新问题了。
对呀，
那就是耶律阿保机，你这数看来说少了呀。
是啊，
啊，这咋回事？
咋回事
啊？怎么你这儿预言自己死，那就说白了你还没到岁数，因为他死的是55岁，其实你说大老也不老。
嗯，
他而且又是一个你说他经常带兵去打仗的一个军人，
嗯，
他应该身体条件不错嘛。
是
55岁他就预言自己肯定会死，因为这个还是52岁的时候预言啊。
对呀，
啊那就是为阿保机你为什么说少了呢？这个就也是罗新老师他接下来的，按照如果前面你听了以后你都觉得好像勉强也能接受，
是，
那你再往下听，他说很有可能契丹啊，在阿保机的这一次这个推举的当中，阿保机的权力并不稳固
啊。
就是说在这一次阿保机建国的时候，
嗯，
他去执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上去勒他的人并不一定是他的亲信。
哦哦，
那么去看这个我们的史料来找对比，你就会发现还真是，因为咱们这个付费那集下一集就会讲到这个史书里面真正记载这个契丹民族它建立的时候，你去看旧五代史还有新唐书新五代史都会对草原民族有记载。
嗯，
而且契丹这个民族出现很早，它只是到公元907年建国。
对，
但是这个民族早就出现了，所以《新唐书》也有记载。这些史书的记载都是说，契丹呢流行一个叫八部轮流制，就是契丹下面有八个部落，这八个部落呢都有自己的头人。
嗯，
然后呢，每次选可汗呢是这些头人来推选。一直到耶律阿保机的时候还是这个八部轮流制，这个是常见于史书上的记载，也是正史采纳的说法。那么罗新老师就会做出来这样一个推测，也就是说在耶律阿保机这一次选举当中，配合他去执行勒脖子仪式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来自于八部。
就是下了狠了。
哎，这八部的人可能严格执行仪式流程，就照死勒。
嗯
啊，那么于是勒的阿保机就说了一个小数小的这么一个数字，因为神志昏迷了嘛，你就还是可以理解这人已经进入梦境了。梦里面说的话他能控制吗？对吧？濒死状态了，
就打小就练就好了，你知道吗？
练死怎么办啊？
打小就练。
那么罗新老师给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我甚至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推测
啊！你说我听听
啊，就是说他到底说的是几年
啊？
罗新老师说他很有可能当时说的是9年、
啊、
就是在公元907年阿保机他去上位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就是年限就是9年。哦，不是，这一次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对，907年，他说的是9年，那就问题是什么呢？他是这个死的时候，可是已经是几十年后了。
对啊，
对吧？就是咱们一开头讲的，他是55岁的时候死的，就是926年才死。
啊
那如果907年的时候他说一9年，这差得很远。
是，
就罗新老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推测？
嗯，
他说啊，因为在916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儿。 就是那一年耶律阿保机在契丹强行采用中原政治架构，又称了一回帝。
哦，
然后呢会不会在称帝的时候他跟契丹人说，你看我原来呢我是选的是叫什么，就是其实在907年的时候，在我在看这段史料的时候，我也会纳闷，因为他那次呢得到的封号叫天皇帝，就是907年的时候，在史书上耶律阿保机称帝称的叫天皇帝。就我觉得特别怪，因为中原王朝没有人叫天皇帝，你要不叫天皇行吗？牛逼吗？你要不叫皇帝，什么叫天皇帝？然后他的皇后叫帝皇后。
哦，
啊，就是天皇帝、帝皇后。这个在中原吧，
不伦不类的，
好像张角才这么干呢，
是
吧？天公将军、地公将军，这天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罗新老师就在这推测说，你看啊，他这儿写的是英语，说他这个天可汗如果写成字母，翻译的话，写的是叫腾格里可汗。
啊。
所以呢很有可能这个就是翻译上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视角里管他叫天皇帝，在人家契丹那边他叫天可汗。所以汉人翻译那什么叫可汗，那不就是皇帝呗。
对，
但是实际上也就是907年这一次耶律阿保机的职位，我们叫职称，叫可汗。所以呢过了9年他说的这个数就到了，然后呢耶律阿保机可能就在916年跟契丹人说，我新弄一称谓叫皇帝
啊，
这个是中原那边的称谓
啊，
然后呢我当皇帝得当9年行不行，然后呢这个数就对上了，就是第二个9年再往下算就到了924年了。
哦，
924年就是耶律阿保机把大家都召集过来说我还有3年就要死，就这个数就对上了。
好吧，
那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怎么在这个924年的时候你召集大来，你又到期限了，你说的9年是吧，三年，
你再想个招，
又3年，
再续9年行不行？
所以这一次耶律阿保机的意思就是我想续3年、我不续9年了，我续3年。我为什么要续3年呢？我有两个遗愿，就我有两个心愿没完成，可能其中一个最大的事就是灭渤海国，就我带着大家再去打下一片更大的地盘，我在卸任行不行，可不可以？
他可不是卸任啊，他就死了呀。
对，就是我在死行不行。那么这个是罗新的推测嘛，推测就是说他这个时间他说了一个什么数，对吧？果然就如果是九，那就确实在历史上到九的时候就出了事儿，就是出了历史事件。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尽管他这个推测我想大家听到这儿都会觉得很牵强了，
是
谁会愿意自杀呢？
这回真有点那个先射箭后画靶子的感觉。
对，那么没完，他这个推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果耶律阿保机的死换得了其他的政治利益呢？什么是比他当皇帝更大的政治利益？就是他当了皇帝了，还有没有什么可能是皇帝要以死追求的？
那就是他儿能当皇帝，他孙能当皇帝。
你看，你也会这么想，对吧？对啊。那么这个就是另一个政治的权利了，能不能延续？那么在游牧民族，会有一个传统叫兄终弟及。
是啊，
跟我们汉家王朝不一样，汉家一般就是嫡长子继承制。
对啊，
但是在少数民族这个不太好使。
哥几个轮流来
啊，因为哥几个这个能接得上班，但是儿子他有的时候不见得能接得上班。
对
啊，所以呢在契丹你也会发现，不光是契丹了，突厥、鲜卑什么，包括日后的蒙古啊，柔然、霞夹斯、回鹘全都有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叫什么呢？叫头人制度。英文写作 Tagin，就是翻译过来有的叫执勤，有的叫特勤，就是在游牧民族里面会有这么一个 Tagin 的头衔。什么意思呢？有这个头衔的人就都有继承权。这个头衔不是光在子嗣当中流传，是叔叔大爷辈都有。就是只要咱们平辈儿，甚至咱们不是一家，就是咱不是一个爹，或者咱不是一个爷爷，咱可能一个太爷爷，我可能也会获得
继承权，
头衔。也就是说在游牧民族里面，为什么叫轮流选举协商这些特点，就是说他有很多人都有继承权的头衔，当前一任可汗死的时候，是大家来协商下一代里或者平辈里面有没有人最有资格，那么这个就不符合说传给儿子的意愿。
对啊，
那么有没有可能耶律阿保机他的两个遗愿哈，第一个遗愿是灭渤海国，第二个遗愿是传位给儿子。
哦，
那我传位给儿子这件事儿，以我死来换行不行？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这个阿保机哈就很有意思，他在911年、907年他可就当可汗了。
嗯，
911年的时候，他的弟弟们四个弟弟同时发动反叛，要跟他抢汗位，这还没到9年呢，
是啊，
就要抢汗位。那么这一次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几个弟弟被镇压了。
嗯，
镇压以后呢全都留下了，
一个都没弄死，
一个都没弄死。
嗯，
是不是跟咱们想象的这种继承权的血腥战争就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看看、
这
个、这
个游牧民族的这么，
不是，你看看那个四爷
是啊
下手
啊，对啊，
对吧，但怎么阿保机就弟弟们明显谋反了，
对啊，
来跟他抢位置，然后平息了以后他一个弟弟都不杀呢，就是因为可能他们要求阿保机下台不是所谓的谋逆
啊、哦、有那个，
因为在契丹的传统里面他们都有继承权，而他们没有等到9年就动手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年头里面，就是911年的时候，这个4年当中阿保机在削弟弟的权，
哦，
对吧，让弟弟们感觉到你可能要不遵守诺言，就是你说好你当9年，但是现在刚4年还不到5年呢，哎，给我们边缘化了，那到时候如果你到9年你说话不算数，我们想反你我们都没能力了，那我们现在只能动手。所以在这一次耶律阿保机可能知道自己理亏
啊，不占理，
不占理，所以尽管弟弟们反叛他没下死手，而且弟弟们的谋反不止这一次，到后面还有，阿保机一直都没有下死手。但是呢到第二个9年的任期的时候，你再看看他几个弟弟，就是死的死逃的逃关的关
啊、哦、
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阿保机的第一个9年任期跟第二个9年的任期里面，弟弟们一直都是潜在对他汗位的威胁，
对，
他一直其实要解决这个事儿，一直到他做出临终遗言的，就是临死预言，就3年之后我死。如果按照罗新的推测呢，他就是说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数了，
嗯
啊，然后我一定把汗位让出来，但是传给我儿子
啊，
嗯，而且这个时候他弟弟都被他收拾的差不多了，就没有再能反对他的了。但肯定有人会想，那既然没人能反对你的话，
为啥还要自杀？
还为啥还要自杀呢？那这儿呢罗新老师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他说阿保机仍然要面对着传统观念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可能实际能争位的弟弟们虽然收拾了
啊，
但是整个契丹民族里还是有这个传统观念，这个是更可怕的敌人。那也就是说也许不光是弟弟们，
他自己也有心理压力，
不是他自己，就是说其他有继承权的人，子侄辈有没有啊，对吧，你不光是弟弟，你子侄辈，你儿子那一辈也有别人有继承权啊，你说弟弟们不生孩子吗？哥哥们不生孩子吗？叔叔大爷们不生孩子吗？
对，
他们没孙子吗？
就是，
对吧，就是说你要面对的这个不光是你的弟弟是你的对手，是这个传统的观念是你的对手。只要在契丹民族里面你要不改这个制度，你要传给儿子你可能儿子也坐不稳。所以呢在这个耶律阿保机的视角，就是我最后请求大家再相信我一次，再给我3年时间，我完成我的诺言，我死。那么果不其然呢，在耶律阿保机的这个死前10天，他的最后的两个弟弟死了一个，死后的2个月最后一个弟弟被干掉，然后他的媳妇述律平，就是述律皇后，也在他死后又杀掉了很多这个在契丹部落里的头面人物，然后他儿子耶律德光才顺利继位。
那他也走那套手续吗？也勒脖子啥的？
可能就不用走了，可能不用走了，也可能会走吧， 但是这个就不重要了。
对，
你走这套流程是因为，
走流程可能也就是走个过场，也不太使劲勒了。
对，所以罗新老师呢在这儿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看契丹民族从阿尔泰传统制度向中原制度的转型是一件非常困难且充满了血腥的事儿、
啊、
甚至大汗要做出自己的牺牲，
是
这个是让汉人视角难以想象的、
哦、太不能理解了。嗯，
但是呢咱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这个故事我讲完了，就是说这个是罗新老师的推测，你要想看正经的史书的视角怎么记载契丹民族的，去听咱们五代十国那个专辑里、
啊、
那一集讲耶律阿保机的故事。这个呢我们讲完了，我就做一下我自己的感想吧。很精彩，首先我觉得这个是少数能见到的历史学者做出有意思的推断，而且能够讲得丝丝入扣的，
对，
这样的学者不多。
嗯，
当然了，也有一些小问题啊，小问题就是你别看他我讲的是这个挺快就讲完了，其实在书里面就是他用文字表达的时候挺啰嗦的
啊，
很多的这个文字表达，因为它是一种学术型的写作，他这儿引了什么证据，那儿引了什么说法，他一定要给你列出来，就是
对呀，
阅读性其实并不高。抛开这些啊，就是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罗新老师他有大量的史料的查证，但是跟他的这个推测比起来，史料查证可能也不足50%。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个耶律阿保机的死这件事里面，有50%其实是来自于他的推测，他是基于史料的推测，但推测这件事就没有史料支撑啊。所以呢史历史的这个研究有意思就在这儿，就是你可以相信他的这个说法，
你也可以自己再去推测，
对，你也可以自己再进行推测。因为呢在罗新老师之前其实也有学者啊就意识到了耶律阿保机的死有问题，就是不应该有人能够做出这么准确的自己的死亡预言，就
是
除了他其他学者也有看到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那些学者也给了不一样的解读，就是关于这个死可不是只有这一个版本，我只是讲了罗新老师的版本。比如说其他的学者有人就推测说，会不会是因为游牧民族在契丹民族的时候受到了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里面本身就有一种造神献身的这样的一种封建迷信影响，
他把自己献祭了是吗？
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摩尼教的影响然后迎来就是救世主然后最后献身，然后契丹的这个统治者他们想去延续自己的怎么说呢政治权力的时候，故意要在这个自杀这个事儿上做一下工作
啊，
就是以迎合摩尼教的宗教信仰。就是说白了，历史的这个学科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想法推测，你信哪个你不信哪个，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你说罗新老师这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但是呢我觉得有意思，就是说
他敢这么推测，
而且他解释的自圆其说，
他还能发出来
啊。我觉得最有意思其实就一点，就是说我看史书的时候啊，也是有很多时候好多事我理解不了
啊，
就包括咱们到时候在听五代十国的专辑的时候，我去看真正耶律阿保机的故事了，好多事我就是理解不了，包括比如说为什么他叫天皇帝，他老婆叫帝皇后，这事儿我就是觉得怪。
对，
但是我怪的时候呢，以我的功力我根本解释不了。
对，
就是好多好多在历史时候你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甚至是字的读音，地名人物的这个官职都有这样的问题，我解释不了，但是我只是觉得奇怪，我就觉得哪儿不对，所以呢就会看到其他的一些学者前辈去写这样的东西作为辅助资料。但是其实在做之前野史下酒的时候，好多辅助资料我不讲，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写的也不对
啊。
就是像罗新老师写这样，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对的。
不是，你首先你别管他对不对，他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所以分享给大家啊，不一定对，反正就是听个乐。那么这个还是回到五代十国那儿听咱们的大系列去感受一下这个契丹民族吧。那这一集就到这儿，拜拜
拜拜。